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上次把路加福音中的圣灵论看完，那本来我是想要把路加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来做一个总结，但是我后来就发现说可能没有办法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放在一起。原因是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基本上已经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初期教会当中圣灵的工作，那么马太马可路加呢比较是关乎在耶稣传道的这一段期间，无论是在耶稣自己或者说当时一些神所使用的一些人，那圣灵在他们当中的一个工作。那我们有提到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能够以使徒行传那些耶稣从被高举的地位上赐下圣灵之后路加用被圣灵充满来描述的那种生活和那种工作的能力是有一些区别哈，不能说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是有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因为是在整个救赎历史的过程当中使徒行传是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而且已经被高举之后的圣灵的工作那福音书里面是耶稣他来到地上，他在地上还没有完成救赎之前整个圣灵在其中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路加福音跟马太马可里面谈论的圣灵论放在一起来做归纳，就说所以路加福音就不能跟使徒行传一起哈。这是为什么？我就想今天我们就要把马太马可福音中一部分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再做一个研读，然后我们把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也就是所谓的对观福音或者福类福音里面的圣灵论做一个总的一个摘要。那这三卷福音书我们知道就是基本上80%-90%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对观福音或者说福类。福类的意思就是同这个性质本身内容本身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因为这里面我们会发现今天马太马可这个里面的经文很多是跟路加福音里面有重复的，所以我会在后面刮上参考路加福音什么地方啊。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会讲得快一点，我就不多就不要太详细的重复，因为我们上次都已经讲过了哈。那如果是路加福音没有的，我们才做比较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节，其实这就是跟路加福音的第一章35节是平行的，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圣灵他施行的一个创造的工作。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其实就是玛利亚已经从应该连18节哈，18节还有20节，请你们把它加上去哈。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第十八节跟二十节两次提到玛利亚她是从圣灵怀孕。那我们上次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我们看到当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说她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要被称为是至高者的儿子，她要坐在她主大卫的宝座上啊等等。那么玛利亚就问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玛利亚不是怀疑，就是说天使说的话是不是真的。玛利亚乃是不明白，她是一个处女，她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怀孕啊？所以针对她的问题，天使就回答说，神的能力怎么样，圣灵的能力要在你的身上，然后呢至高者啊，不对，对不起，圣灵啊要护庇你，然后至高者的能力要在你的身上。看他原文怎么讲，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那我们说这个至高者的能力跟圣灵要临到你身上是平行的，换句话说就是来解释圣灵临到玛利亚的身上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圣灵他的能力要来施行创造，换句话说就使耶稣可以在玛利亚的腹中成胎，就是玛利亚的腹中就可以怀胎。那这个怀胎当然所怀的胎就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也因此我们说这个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在我们整个基督论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意思就是说因为耶稣是出于圣灵在玛利亚腹中做施行创造的工作而使玛利亚怀孕，也就是说在玛利亚腹中成胎，所以呢耶稣他一方面他是完全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跟我们其他的人不同的是他是完全无罪的，因为呢其他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都是夫妻同房然后生子，那么只有耶稣他的降生，也就是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是神他成为人。那么当然怎么样来实现呢？就是借着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做创造的工作，也就是说一个生命的创造，然后呢使得玛利亚怀孕。所以呢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跟路加福音都强调这样的一个真理。那第二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一节，耶稣要用圣灵跟火来施洗。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耶稣要用圣灵跟火施洗哈。约翰说他是用水施洗，那么他说耶稣要用圣灵跟火施洗，我想首先我们要先明白的是耶稣是施洗的人，正好像约翰用水为那些到他那里承认自己的罪的人施行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施洗的人是施洗约翰。这里呢讲到施洗的人是谁呢？是耶稣。但是用这个洗礼的这种比喻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耶稣要把圣灵赐下，那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已经看见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他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但是呢他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那里并没有说他自己要给门徒施洗，他只是从门徒的角度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是耶稣讲这个话其实就是来自于施洗约翰 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施洗约翰说耶稣是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里并不是说什么特别的神秘经验，或者说一些特殊的属灵的经验。这里其实从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乃是说耶稣是那位将要赐下圣灵的那一位。他完成救赎，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在这个高举的地位上，他要把圣灵赐下。所以呢耶稣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但是在这里呢加上一个火。那这个火到底是代表什么意义呢？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你们若不是从上面生的，或者说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尼哥底母听不懂，耶稣就再一次给他解释说，你们要从水和圣灵生才能够进神的国。那里也是讲到圣灵，但是还加上一个水。所以呢要解释这个水的意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是要回到旧约的背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谈到，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拉比，而且呢后来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样的事情呢？换句话说，耶稣是期待尼哥底母从旧约神的应许和启示，他应该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话的意义。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说要从水和圣灵生，那个旧约的背景可能最好的最可能的一段经文就是以西结书第36章，说神要用清水洒在他百姓身上，把他们的罪除尽，然后呢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然后神也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所以那是讲到水呢，基本上就是讲到圣灵洁净的工作，基于耶稣完成的救赎，神圣灵使得悔改接受耶稣的人，他们的罪可以得到洁净。那然后呢当然圣灵也使得这些悔改接待耶稣的人可以领受耶稣复活的生命，也就是说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带来的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他说重生呢乃是要从水和圣灵生。那这里呢用圣灵跟火给他们给门徒施洗呢有两种解释哈。第一种解释，如果我们在上下文来看，第一种解释这个火可能是指什么？哎，可能是指审判。因为呢第九节那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要来受耶稣的洗，耶稣就责备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然后约翰呼召他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否则呢神已经把斧子放在树根上了，不结好果子的树呢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这些都是审判的字句。那接下来12节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可是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都是一些审判的话。那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同样我们要知道施洗约翰哈，他宣告他所传讲的信息和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基本上都是以旧约为背景，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是耶稣到第七章我们会看见啊，马太福音是第11章，他是从律法到先知，是到那律法到先知是到施洗约翰为止，所以施洗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因此当他在宣讲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从犹太人旧约的背景。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施洗约翰信息，首先我们不要用我们现代的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他介绍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相信我们现在这里除了跟我查约翰福音的人 OK， 大概其他所有的人对这些经文解释一定就是说，哦，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他被杀害来除去我们的罪。其实呢约翰做这个宣告的时候，他所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的意思是什么？是耶稣是犹太人启示文学里面那个得胜的羊的羔羊。 也就是你如果看启示录第五章，有一个好像被曾经被杀的羔羊在宝座旁边，只有他可以开那个书卷，配开书，所以是启示文学一个得胜的羔羊。这个得胜的羔羊是将来他要，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的，他是要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宝座前，他要得到国，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他是要有权柄来施行审判的。所以除去世人罪孽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哦，耶稣为我们死，那是指这位得胜的羔羊将来他要在最后的审判当中施行审判，定恶人的罪，然后使恶人怎么样被灭亡，把所有的邪恶除尽。所以这个罪孽就是把所有的罪跟邪恶都除去，是指那位得胜的羔羊将来在最后的审判当中，一切的罪和邪恶都要接受审判，被定罪，然后都要被除灭，包括撒旦在里面。所以慈禧约翰是向犹太人做见证，对不对？但是当然约翰他记载施洗约翰这个见证，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记载施洗约翰的见证的时候，耶稣已经完成救赎了，所以他要我们读者进一步的从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看那神的羔羊，不但他是那位得胜的羔羊，犹太人的背景所了解的，他也是那位最可能就是 两个背景，逾越节的羊羔，这个逾越节的羊羔被杀，所以呢把血涂在门楣上，灭命的天使就越过这些人家，使这些人的这些人家中的长子能够得保存。那但是呢他也是以赛亚书53章那个被牵到宰杀之地的那个羊羔，在以赛亚书53章可能是更好的一个背景，因为那里确实说到他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也就是讲到他要列在罪犯之中，他要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好，那么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相信我就顺便帮你们连在一起哈，因为不然的话可能我们不把这些东西结在一起我们就不会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面，他就差人去问耶稣说，那要来的是你吗？我们一定觉得很奇怪，明明他在为耶稣做见证，他这里还说什么在我以后来的比我更大，我给他提鞋也不配，他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讲了那么多，他怎么好像也许我们说他真是没有信心啊，他怎么又差人去问耶稣说那要来的是你吗？其实如果你了解我刚刚所说的他为耶稣做的见证，你就知道他的困惑在哪里。他所想的是那位怎么得胜的羊羔，是那位要施行审判把邪恶除尽的，但是他发现耶稣来，他医病他赶鬼 OK， 他发现耶稣的工作跟他神差他传讲的信息他所理解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里施洗约翰就对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你就知道了他的背景是指的那个得胜的羊羔除去世人罪孽，是在这个神的审判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所以他的困惑不是出于他的不信，乃是他神圣灵，我们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讲了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我们说这个被圣灵充满不是使徒行传的那种被圣灵充满，这个是表明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的工作，先知的角色都是什么跟圣灵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先知是神的灵把神的旨意向他们启示，而且他们借着神的灵来向百姓宣讲神的话，所以其实那里是着重强调施洗约翰先知的角色。所以后来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啊，不对，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啊，他就为耶稣做见证。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也把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说出来。西面有圣灵在他身上，也是同样。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基本上都是着重在圣灵他和这些被充满的人所扮演的先知的角色啊，这个圣灵的工作。跟他们先知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好，所以这里呢 耶稣用圣灵与火施行呢，可能最好的解释比较不是谈到审判，因为用圣灵与火施洗是给谁施洗？给我们施洗，对不对？所以使徒行传耶稣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你会五旬节的时候有舌头，有火像舌头落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所以这里比较好的背景可能就是那个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呢，神应许说他要差他的使者，读一下哈，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军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应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哈，那个这个耶稣在后面讲论到施洗约翰第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就用这句话来应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然后但是接下来他说什么，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炼净银子，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这里呢讲到耶和华要差他的使者，在耶和华说在我面前预备道路，然后说你们所寻求的主，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主基本上是指耶和华，但是这里其实已经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这个主是耶稣，他忽然进入他的殿，他要来到，他来的日子呢要用火如炼金之人的火来把他的百姓炼净。所以其实这里主要讲的就是洁净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洁净，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在这里可能更好的解释是这个，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换句话说，耶稣来他要赐下圣灵，可是同样圣灵的工作是借着耶稣完成的救赎把我们的罪怎么样洗净，就跟从水和圣灵生其实是基本上都是那个洁净的意义在里面。好，那第三段经文是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这个是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耶稣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从水里上来，天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然后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等一下我们总结的时候我们再重复把上礼拜我们说过的路加福音里面同样的经文。那马可福音呢是第一章第十节，里面的字句基本上呢也是类似的哈。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节说，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那我们上次说过，耶稣降在耶稣不对，圣灵降在耶稣仿佛鸽子，其实这个不是说，这个主要强调是圣灵是以有眼睛可见的眼见的方式降在耶稣身上，但是并不是描述说像一个鸽子的形状。我们说其实它这个只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是说那个降的方式，鸽子好像鸽子是飞在空中飞的时候是就是怎么讲，是漂浮的，所以是可以眼见的，但是呢是像鸽子一样，也就是说圣灵降的时候是一种很轻柔的，是好像鸽子在空中漂浮一样的这种样式，这种方式来降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圣灵降在耶稣身上的性质怎么来了解呢？我们要从接下来天上声音的宣告才能够来了解。那基本上天上的声音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我们已经解释了，这是我的爱子的主要的背景是诗篇第二篇。但诗篇第二篇原始是一个君王的诗篇，是讲大卫王朝的君王。但是呢在这个教会的救赎的历史当中，到了初期的教会时代，他们已经把诗篇第二篇解释为弥赛亚的诗篇，因为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强调 这是我的儿子，我的爱子，是强调耶稣是弥赛亚。那我所喜悦的呢，当然最可能是旧约以赛亚书42章第1节，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要按公义，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然后什么，他没有声音，然后但是他要以公理来建立神的国。所以呢，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一方面就是认可和肯定耶稣是弥赛亚仆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装备耶稣，因为在使徒行传10章28节说，神以圣灵和能力来膏耶稣，换句话说，来装备耶稣做他的传道的工作，当然最后是完成这个救赎。好，那第四个经文是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接受试探，这是马太福音4章1节。那这个我想上次我们也讲过了，跟路加福音很类似哈，就是耶稣接受魔鬼的试探呢，是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这个表明耶稣不是因为，像我们受试探常常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会受试探。耶稣呢，不是因为他是有罪的，耶稣是接受圣灵的引导在旷野来受试探，所以呢清楚表明他的受试探是神所允许的，也是在神的旨意之内，而耶稣是完全的顺服圣灵给他的引导，他就到旷野去接受这个撒旦的试探。但是在马可福音1章12节，用一个很强的字，这个马可福音1章12节呢，说耶稣从受完洗以后呢，12节，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原文就是催促，那个催促是一个很强的字，有一点就是把他这个赶到旷野去，这样的意思，就是很强的一个字，来表明神的旨意要允许耶稣去接受这个撒旦的试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到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有提到门徒受逼迫的时候呢，有神的同在跟圣灵的教导。那马太福音的上下文呢，是在耶稣差12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0章，神就，我们看一下哈，第10章16节哈。那其实从16节开始，我们会看见一直到39节，耶稣就是在警告门徒，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会受到反对，受到逼迫，甚至呢可能会被杀害。所以呢，39节，而且这个反对跟逼迫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所以16节，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好，耶稣差他们去，耶稣警告他们说，你们是好像羊进入狼群，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好，这句话我知道我们常常都断章取义用这个话来劝勉我们的弟兄姊妹，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好，那我们不要丢掉上下文哈，这里是说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呢，会面对危险，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个灵巧像蛇呢，意思就是说，当你们面对危险的时候呢，这里是取蛇的正面，我们知道 圣经作者用一些比喻的时候，他只是取其中的一个角度，譬如说耶稣被描述为大犹大支派的狮子，对不对？可是彼得也用狮子说魔鬼好像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看，同样是狮子 OK， 当这个应用它来描述它是大卫支派的狮子，是指那个君王，狮子是万兽之王啊。可是彼得用狮子来描述说它如同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是采用狮子那种残暴啊，来这个猎那个打，就是要猎这个掠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所以这里你们要灵巧相辞呢，是以正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你们在面对这些逼迫，面对这些反对的时候呢，你们不要好像说怎么讲呢，你们也要有一个智慧啊，有一个智慧呢，不做不必要的这种牺牲，或者说不做不必要的这种被害 ，OK， 所以你看，有时候耶稣怎么样就逃走了？你看约翰福音啊，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他们要用石头打耶稣，耶稣就从他们面前就逃走了 ，OK。所以呢，这个灵巧像蛇呢，在这样的上下文的意思就是说，在面对这种反对跟逼迫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做一个好像一种很愚昧的就被这些反对的人哈所伤害，这个是一种从神来的智慧，可以在这种处境之下啊晓得怎么去做，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不是说智慧嘛哈，这灵巧像是就是要有一个从神来的智慧，晓得在这种处境之下应当怎么去面对。但是呢，这个蛇是灵巧，可是如果我们太灵巧了，当然这种太灵巧通常就是回到我们人的那种小聪明 OK， 我们太灵巧了，我们就会失去了那种那种天真无邪，懂我意思吗？或者用一个不好一点点term，就是像蛇一样的灵巧，就是创世纪说它很 shrewd， 说它很诡诈哈。这个创世纪上说地上活物没有比蛇更加诡诈的，其实原文是 shrewd， 对 shrewd 这个意思哈，箴言也用的，也用在那个这个聪，就是箴言的这些学生哈，他们是有敬畏神的这些人身上，也用这个 shrewd 这个字，灵巧这个字哈，所以这个灵巧的字，它兼具正面和负面的意思。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是要我们善用这个正面的，可是恐怕我们很容易就跨了这条界限，变成是诡诈了，太过于灵巧了，我们就变成是一种诡诈，一种小聪明。所以耶稣说同时我们也要怎么样，寻良像鸽子，我们要保持我们里面那种真正的无邪的心啊，好像纯真无邪的那个心，我们不可以这个超越这个聪明的这个界限。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